听说过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当年流行的香蕉和现在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香蕉不是一个品种，所以导致了味道不一样。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当年导致香蕉灭绝的那种情况，在现在还有可能再发生吗？如果病毒是如此的厉害。
像咱们国家的话，育种的话会明显的比发达国家差一些。像咱们国内横行的这种水果，比如说红富士，日本的吧，柑橘，赣南脐橙，美国的果冻橙，啪啪柑啊，青剑或者是春剑，都是日本的。四川那边经常栽培的还有那个丑柑嘛，也是日本的。
这就解读了另外一个我准备了但是没有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内的水果都喜欢起个日本名字。
你的研究材料是活着的东西，还是挺让人有参与感的，尤其是他们有一天会结果呀。我觉得人还是会追求某一个阶段会有一个成果，不然的话你会感觉不到这个阶段存在。你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时间在你的身上流逝了，而你确实获得了什么。
每期对谈一个陌生行业，我是天宇。
我是天宇。
欢迎收听天域兔 FM， 这是一档为了开拓眼界，走出自己的局限而设立的播客，通过与人的对谈来试图与未知的领域和知识产生互动。挂农药桶的无人机，基因编辑更抗病的番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对于农业的想象。大概两年前左右，我看了一个视频，视频作者从种植与育种的专业角度讲了讲为什么现在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也就是有番茄味的品种是如何在技术上以及商业上被逐渐替换掉的。这个视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能买什么菜、吃什么水果这种小事儿，其实可能对于这个社会来讲是一个个巨大的产业。农业科技都在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那些随处可见的农产品背后，农学研究者究竟做了什么，又是怎样做的。于是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那个视频的作者，都灵大学农学博士程曦做客。
你好，我是程曦，刚刚在意大利读了博士回来，但是我学的是农学专业，我是做基因编辑育种的。
在读博期间，程曦开设了自己的 B 站频道程曦的实验田，分享自己的学科知识与留学心得，并获得了超过110,000人的关注。那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从争议颇多的转基因作物聊起，聊到了新品种的培育方式，近些年流行的一些高端水果，例如秦王葡萄、白色草莓等新水果品种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的，他们背后的商业种植逻辑是什么？我们也聊到了人类农业系统的潜在风险，我们是否有可能碰到灭绝人类的粮食危机，以及袁隆平院士的伟大之处等等话题。这期节目你会听到一些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物背后的复杂机制，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那就请你一块切份水果加入这次对话吧。
我觉得可能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上次我们前采的时候你提醒到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点吧，就是这个转基因的这些食品还有什么作物啥的，其实是有很多的讨论的嘛。就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我一直没有特别搞清楚，就是第一，转基因到底是啥，然后第二是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它到底有好或者坏的点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紧张，哦，我知道这个东西争议很大啊。就是上一期前采的时候，我也是想要不要谈论这个话题，因为确实争论太大了。那我采访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也是知识分子嘛，虽然尤其是不是做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分子，
不敢。
就是从你们获知的这个信息也好，你们觉得转基因植物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给他们下一个定义的话，什么叫转基因植物？
我觉得。转基因你字面的去理解它应该是就是你通过一些手段来调整了说这个作物它的基因，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调整的手段是什么，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难以界定的地方吧。因为物种本身它的基因变化可以是自然的，那你通过人工的筛选来进行育种也是一种理论上调整它的方式，但是那种方式好像没有那么不自然。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别扭，但是我想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养一帮鸡，然后你选那个每次都那个肉最多的鸡，然后让他们繁育，这种育种的方式，你说它是转基因鸡吗？我觉得不应该吧。嗯，
它是选基因鸡。
对，这是常规育种吗？
对，我 我对这个事儿的了解可能真的非常浅薄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怎么做饭。转基因就像大白说的，字面意思就是感觉这个植物的，就像说育种，它可能人为的做过一些科技的调整吧。然后引用一个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提到的，就是感觉对于公众来说，这里边就有一些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嘛。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人的食物摄入是比较复杂的，我会觉得可能既然它能够被我们的系统所认可拿出来卖的话，我觉得它就算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也不会很大。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可能我也不会太刻意的去避开它的这么一个态度吧。
哦，你们两个确实都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不用说是知识分子了啊，即使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带过的一些师弟师妹儿，其实我去问他们说，因为我们科技组确实有在做转基因嘛，我们科技组有转基因材料，就是不能说是作物，因为我们这些材料都是不会上市的，是研究基因功能的嘛。这个可能展开要讲的话又很费时间，反正就是我们科技组是有转基因的植物存在的。然后我去问那些师弟师妹儿，问他们的态度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些哦，也有几个个别的会觉得这种东西很可怕。然后我就就毕竟他们是学这个的嘛，他们都会，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被恶意剪辑啊，就什么啊什么连那个什么做转基因作物的这个科研人员都害怕什么的。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公众对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
嗯，
因为这个东西了解上就是知识的获得是有一定门槛的嘛。尤其是我看到有的人反驳是说那个什么自然生成的作物得到了天地的精华，然后人工的这个转基因作物它并不是这个得到天地精华的，所以人吃了之后一定它这个吸取的这个气，这个精气神的这个气它不对。
最玄学的一集。
你让我说解释说这个转基因植物的气到底对不对的话，我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现在我们对转基因作物的定义会是什么呢？从一个学术点的角度，
嗯，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手段嘛得到的植物，我们会说它是 transgenetic， 就是转基因的。那基因编辑的手段且不说的话，反正基因编辑这个事情的存在就会让它成为一个转基因的作物。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听说那个 CRISPR，也可能不是前一段时间，是很长时间之前，有人用那个 CRISPR 编辑了小孩的那个婴儿的那个基因嘛，
霍建奎。
对对对，那件事情就是当时我看了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这个 CRISPR 就是一种很常见的这个基因编辑工具。
我在这里问一下，就是说大家所担心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抽象的那个就是吸天地之精华的这种质疑之外，就是实际上它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吗？就比如说从吃下去对人的那个实际的影响上面。
嗯，你一旦说风险是潜在的话，那就只能说这个风险现在还没有裸露的风险的意思。
嗯，
这也确实是科学界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就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转基因有什么裸露的风险，就是已知的风险。但是在科学界嘛，你既然不知道它有什么已知的风险的话，那你肯定会继续做这项研究的呀。
嗯，就是等于我们的目标还是原来育种去做的那些目标，只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技术叫转基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原来可能方式比如说是选基因就是去繁育，现在可能我们直接上手把它那个基因给改了，就是这种技术上的变化吧。
是的，原来我们不知道基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我们专业词叫性状嘛，就是像刚才咱们大白说的，比如说这个鸡它肉多就是一个性状嘛，下蛋多也是一个性状。不光是植物，动物界也是嘛，就是之前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表象，就看到它的性状。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因功能的研究，把这个基因的功能和这个性状进行一个挂钩。一旦做了这样的挂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基因来改变性状。所以转基因技术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转基因的作物的话，咱们国家跟欧盟差不多都是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戒备的，就像咱们说的嘛，会有潜在的风险，就是没有表述上的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技术肯定是要研究嘛，因为你一个新的技术产生之后它又没有明面上的风险，你肯定要继续深化这个技术。然后像美国的话对转基因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像他们的大豆 是咱们国家也比较熟的这么一个东西嘛。之前我看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是，买这个豆油都得看一下是不是转基因大豆，因为咱们国家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嘛。然后进口的就是美国的大豆，美国是大豆的主要生产国嘛。然后他们美国的大豆好像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啊，我没有核实，大概是 98% 都是转基因大豆，就是他们基本上都除了，估计除了有机之外，就是都是转基因大豆。
嗯，
所以说美国在转基因上面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像咱们国家和欧盟的话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就是你可以研究，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审批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审批会比较慢。
嗯
嗯，那现在我们市面上的东西如果它是转基因呢，它是要明确标注的是不是？
怎么说呢，咱们国家的话转基因一般不应用于食品，但是你比如说棉花，你做出来是那个棉纤维嘛，你又不进嘴里的，那感觉是可以加点转基因的这个防虫棉之类的。
嗯，
哦，我想起来两个事情，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的这个就是人类的基因编辑，就是贺建奎这个事件嘛。其实就是人类基因编辑其实最大的被诟病的点是它会进入到人类的这个基因库嘛，就是说你编辑的那一个小朋友后面他也会可能有自己的后代，然后呢你编辑的那个改变的东西就会加入到整个人的这个基因库里边去。
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主要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想开这个口子，
就是说对于作物来说其实是同样的风险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把人为去转基因或者说做了基因编辑的植物加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植物的这些生态系统里面去，可能潜在的这种风险是什么。
对，污染基因库是一个点，像我在的那个欧洲的实验室，因为我们不管是我在国内的实验室也好，在欧洲的实验室也好，实验室的管理的话是肯定会禁止让这个咱们实验室里的转基因材料跟这个外界环境里的这个没有转基因的那些普通材料进行一个基因交换的，这个本来就是一种禁令吧，算是。人类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缠人，你不可否认就是改变基因是一个不光是科学，就是那种疯狂科学家会很着迷的事情啊，就连普通人的话，比如说我跟你说我可以把你的基因调一下，以后你再怎么吃肉都不长胖了，你说你会不会感觉很诱人、嗯、是吧。但是就是这个步子一旦迈开的话，就你就很难管住大家的手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改造会到什么程度吧、嗯，我当然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减肥这个什么跟肥胖相关的基因这么容易被改变啊，因为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会过度夸张这个转基因的功能。就比如说我爸爸、嗯、我爸爸他对农学也没有什么研究啊，他那一天喝醉了，他跑去什么草莓的那个采摘园摘草莓，然后那个草莓采摘园宣传说什么这个草莓是菠萝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草莓嘛。
嗯，
然后我爸爸就说你什么时候真的整出来一个菠萝味草莓，咱们家不就发财了吗？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你把那个菠萝味哎给从那个菠萝里面提取出来，哎塞到那个草莓里面。这个就是外界不了解这个农学，这个科学的这个农学再怎么说它是个科学啊，你不可以这样，然后咔一下，这是魔术，不是科学。
菠萝的这个天地精华能不能移植到草莓上面？
对呀、啊，
嗯，我觉得其实盛鑫你说到的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农学它一个至少我个人感兴趣的点在于，其实改变基因、改变一个事物它的所谓这个性质的这个东西，像你说的对人来说是很着迷的，但是在人和动物特别是人上，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法的。但同时在植物这方面，好像传统的育种就培育某一个品种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其实难道不也是就是在尝试对一个东西做出调整的？
是呀，本来其实大家只是不知道而已，就经常有人说那种好几个连着的那种草莓是多倍体嘛，然后就不敢吃它。我其实看到有观众问我的，包括我身边的人也有问我说那种连着的草莓啊是不是多倍体、
嗯、什么叫多倍体、
这多倍体也是我很想知道的一个东西，因为听到过有一期别的节目在讲小麦的时候，在说最早人类的小麦是一个什么基因突变的多少多少的多倍体，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就是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转基因，就小麦 它实际上是一元六倍体。
嗯，
就是咱们人不是二倍体吗？我们得到了妈那边的一套精华，然后得到了爸那边的一套精华，哎，啪一下子合二为一，所以人是二倍体嘛，就是、
嗯、你有两套基因编码。
哎，对，然后绝大多数的动物啊，一般都是二倍体。我说实话，我想了一下，还想不到什么多倍体的动物。
就我们回到刚刚的主干上面，就是说小麦是一元六倍体，这是啥意思？
就是它是一元六倍体的意思，就是这三种草合在了一起。就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这个受精卵，把它们三种草的这个基因合在了一起，然后变成了小麦。这是一种想象啊，但是实际上它的进化是非常长的。像之前咱们应该比较了解的是那个无籽西瓜吧，无籽西瓜就是人为加到的三倍体。
嗯，
然后三倍体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育嘛，就是你只要是倍数是二的倍数的时候你才可育嘛。
哦，
然后三倍体
所以它
就
没有籽儿，
不可育的，所以它是无籽的。这个就是我们利用倍数玩的一个育种的小花样。
吼吼吼，
哦，
好神奇，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就是说刚才比如说你说这个，有很多人问你说一个草莓它是多倍体，它是不是有风险之类的。多倍体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啊？它本身是中性的，这个多倍体还是二倍体，它只是一种描述它的状态嘛，就是或者说描述它的性质而已。就好像大白是男的，我是女的，就是一个叙述。
嗯嗯嗯。所以刚才想表达的实际就是说，这个草莓它是连着的这个事儿并没有什么问题。
草莓是连着的这个事儿跟它是多倍体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栽培草莓全都是多倍体。
哦，
就好像我们吃的小麦全都是一元六倍体一样。但是会有人就是把一些他们担心的这个东西会跟这些他们不熟悉的一些科学上的词语挂钩。嗯，
明白了。我觉得我在转基因这儿就是想收一句尾的，我现在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转基因有点像说我们从技术层面上面走了一个捷径嘛。就是可能原来我们对需要做的是科学家通过更加缓慢的育种和这种繁殖迭代的方式来去培养一个作物的某一个新的特征，我们想要的特征。然后现在的方式可能是我们直接深入到它的这个基因里边去做这个调整。所以就这里边的风险其实可以说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步子迈大了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东西，因为你让它一代一代去培育的时候，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我们能看到过程的，它可能有潜在的这么一个适应环境或者 whatever 的这么一个慢过程吧。
嗯，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就丝滑的过渡到了我们的就是下一个问题吧。说到这个，其实这些年我们见到了很多新的水果的出现，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吧，就是像刚才可能你说的无籽西瓜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些水果的新的品种的出现，我们是怎么去通过育种的方式把它们做出来的呢？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其实对于我俩来说，我们比较好奇的东西就是说这个育种它实际操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对对对，
那这个方式就是五花八门的。刚才大白说的比如说像杂交呀、嫁接啊、包括扦插什么的，都是很常用的育种手段。
嗯，
毕竟育种的话你只想要的是一个结果嘛，比如说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啊，一般都是比如说你想做什么，你是比如说做草莓的，你想做一个红一点的草莓，或者说你希望做一个白色的草莓，然后你就想办法比如说去进行大量的杂交，就是进行几百个实验种的这种杂交吧，你去做很多不同的株系，然后在其中挑选。可能你本来是想做一个白草莓品种，但是杂交出来之后发现是个粉的，哎，这个粉的各方面表现也不错，比如说它抗病性也不错，然后这个口味吃起来也不错，是吧？各方面都挺好，你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重点培养，这是一种方案，就是广撒网。然后看看能碰到什么样比较好的，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用法。
这个实验它是怎么做的呢？
嗯，主要还是杂交还是比较常见的。你选一些作为母本，然后在一般来说被选的都是本来就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特征的，比如说白草莓肯定是白嘛， 你想要搞一个这个颜色方面不同的这个品种的话，你肯定得选用这个本来颜色上就有一些这个特征的品种。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期这个红柚的这个视频嘛，
嗯，
就是一开始这个筛选红柚的时候，我们就看中的是它的红，这些红柚品种没有一个好吃的，那家伙吃起来一个赛一个的，又酸又涩，就吃一个你觉得已经很极限了吧，那一个更酸更涩。当时我还是研究生嘛，我还以为这个搞这个品种筛选，就是比如说福建的人，福建的科研工作者带一批好东西过来，红柚嘛，然后拿过来给我们导师吃，我们还以为是美差，就跟猪八戒似的嘛，就拿过来你就吃不就完了吗？然后我们老师白天开完会，然后下午就召集这个什么读书报告，然后读书报告完了之后，哎呀你看白天吃剩下的孩子们吃吧，然后我们一吃什么玩意儿，
孩子们吃吧，白天吃剩下的。
然后但是这个红柚你不能不说它是这个颜色特别，别人的柚子都是黄的，皮儿是黄的，肉是白的，你这个红柚品种一看，人家那个消费者就有那种想要购买的欲望呀，尤其是咱们还有这个民族还特别的上红，对不对？然后这个他们当时是筛了一大批这个跟红相关的柚，比如说有的是皮儿红的，有的瓤是红的，有的肉是红的，有二红的，有三红的，二红的就是皮儿和肉是红的，瓤是白的，就是各种排列组合，一大堆这个颜色特异的这个株系吧。
嗯，
然后但是现在大家也可以在市面上买到这个红柚的品种了嘛，大家现在去吃那些红柚是不是都是味道很好的，至少不会又酸又涩了吧。
对，不是一个太痛苦的事情。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育种的过程，我们先筛选出来一些有特点的株系或者说品种，然后我们再进行市场化的选育，这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育种过程。
我能问一下，就是这个杂交是比如说我就瞎说描述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我们是把几种不同的株系的这些品种的种子一起扔到水里，然后和一和，然后他们找到
什么呀？肯定不是这样的呀。这个
对，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嘛？就是描述一下那个场景。
就是植物它不都是开花吗？它那个开花就是相当于这个动物的交配的这么一个过程嘛。这个花不是分这个雌蕊和雄蕊的吗？
啊、
嗯。然后这个雌蕊上面是柱头，它上面是有一个黏黏的那种，有一种那种感觉。然后这个雄蕊上面有花粉，然后这个花粉落到这个雌蕊的柱头上，它就会受精，就会形成受精卵，这个跟动物是一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基础知识吗？就是我没有想到。
嗯，对不起，我们实在是太过无知了。
对对，
就像咱们那个什么农民伯伯不是经常会放蜂吗？就是放蜜蜂，这个也是促进授粉的嘛。就比如说草莓的话就是一定要放蜂的，就是放蜜蜂的。如果不放蜜蜂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那个草莓它那个授粉不均匀，那个草莓它就会长得有点奇形怪状的，就像我们课题组学生自己种的草莓就经常会出现那个草莓这个籽儿，就大家可能会见过那种草莓吧，就是草莓身上有一块那个籽儿特别均匀，就是那一块的那个种子发育的不好，那可能很有可能就是授粉不完全的问题
啊。所以一般来讲，比如说实验的这些作物，它会是人工授粉是吗？
嗯，得看是有一些作物它是自浇的，就是它是自化授粉，就比如说典型的水稻嘛，水稻就是平常都是就是自化授粉的一种作物，它那个授粉的过程在花苞打开之前就完成了，这是它植物的一个策略。像有的植物的话，它是会更倾向于异化授粉，就是这个植物的这个选择策略不一样。自化授粉的话，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换就会局限于这个自己身上嘛，它的这个基因会比较稳定，但是它的基因库可能会因为这个交换的不完全，所以基因库本身会小一点。
嗯，
但是它可以堆量，像我们水稻啊草啊什么的都是堆量的嘛，我们只要量够大，我们这个种群就不会灭绝。像咱们常见的果树一般都是异化授粉的，就是会他们会倾向于更多的跟这个同类去交换自己的基因，这样的话让大家保持一个这个多样性，保持多样性来之后，这个一场病来你可以把一部分带走，但是你总会有一些活着的嘛。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策略，都各有各的问题。比如说你异化授粉的话，那下雨天蜜蜂不来了怎么办啊？你这一季不白干了吗？花白开了。所以说也会存在异化授粉，也会存在那样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植物选择的策略不一样了。
所以在一花授粉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会说就是放蜂，就是用蜜蜂来就是完成这个授粉的过程，是一定优于人工的吗？我其实甚至很难想象人工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除非这个植物特别的矮。
人工授粉就算是在商业果园里面都是挺常见的，就是你拿着个毛笔，然后捅捅捅捅捅捅捅捅捅就好了。
哦、
okay.
那你怎么保证这个基因的多样性呢？
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能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你应该保证的是基因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是人家科学家是吧，好不容易筛选出来了给你这个稳定好了的品种，你还想让它多样化了，你那品种不跑偏了吗？
嗯，
是吧，
你不赔谁赔是吧？
对呀、啊，反而是更会怕你这个跑偏了，就是会沾上别的花粉了。
嗯嗯嗯，
我想到的最直接的跟咱们刚才说的东西相关的是，就是育种育好了的这个品种，它是有它的专利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会最近听到一些说法，比如说秦王葡萄，日本那个很有名的，是说比如说国内其实是偷偷引进了种子还是怎么？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可信度。
这个我确实也不大了解，不大了解这个秦王葡萄是怎么引入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有正规渠道引入的、
嗯、
就是品种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专利的，这个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专利嘛，就是品种审定，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在的。然后比如说我的硕士导师就手上就有一个梨子的品种嘛，就是他研究了20年最后才搞出来这么一个品种，就是尤其是农业搞一个品种出来其实还是挺花时间的，像我导师就花了20年嘛、
嗯、
然后这个品种审定出来之后，你就可以选择去把这个品种卖给某些果园，或者说是先生产这个果树嘛，就是先生产果树苗，然后果树苗卖给果园，就是你要把这个品种授权给某一个方，某一个就对接方吧，然后你就可以盈利嘛。这个是一个农业方面比较赚钱的一个事情，但是前提是你得有那20年，你这20年你其实不能确保你确实能够研究出一个品种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里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之前看你视频你说到的，就是说这种育种它其实是，就比如说你错过一次你就错过一年，因为它这个结果之类的这个东西是以年为单位去运转的。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呢？
嗯，因为我导师做的是梨呀、啊，梨肯定一年结一次果嘛。你要是搞水稻的话，
嗯、
去海南可以一年结3次。
嗯
嗯。
要是做的是那种小番茄儿，像什么 Money Maker 那种品种的话，它每个月都可以啊。
有这种品种名字吗 ？Money Maker？
对呀、啊，那个品种还挺常见的，是我们做实验常用的品种。
OK。
尤其是在大棚里面，它很快就结果了，大概3个月吧，3个月就可以结果。
所以它叫 money maker 是吧？就是因为它
最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品种，但是现在因为它繁殖的特别快，所以就变成了实验室常用的品种。但是它现在应该也有商业种植的，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菜篮子里的这个番茄在种植的。
嗯，
我刚才想问，就是这种作物的专利的保护怎么做呢？
太难做了。
嗯，
对对对，就好像我能想象，比如说我买回来你这个商业的吃的这个比如水果，我是不是也可以从它里边剥出来一些种子？
我可能种不出来，但不代表专业的人种不出来。
对 对，是不是会有这种问题？
嗯，是会有这种问题。
嗯，但如果它都搞成3倍体，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也得看果树的性质啊，就有的东西你不结果子的话、
嗯、
它这个果它就不发育啊，就是这个种子它会自带一些激素会促进果实发育的。
嗯，
比如说草莓，因为植物这个东西它确实很难做专利保护。你比如说你像之前的时候、
嗯、
那个咱们明朝的时候不是派出去那个船去偷了人家的地瓜苗吗？把人家地瓜的藤偷回来了、
哦、
这种事。
对呀、啊，当时那边的土著是，当然这是流言啊，我只是讲这个故事行，就是表述一下。就当时的土著是说，谁要是敢偷地瓜苗，就通通杀掉。结果还是把地瓜苗给偷出来了，就是确实有不好偷的类型。就比如说无籽西瓜，它就不好偷，因为无籽西瓜3倍体是由4倍体和2倍体合成的。
嗯，合成大西瓜。
所以说你这个制种啊，制种不管是制种还是制种苗，都是咱们这个农业体系里面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像很多的商业品种，比如说像番茄，很多都是杂种嘛， 就是它也是类似吧，可以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它需要一个母本一个副本来产生出这个杂种，你把这个杂种种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进行非常离奇的分化，就是如果你再把杂种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就会奇形怪状，所以说你只能种这个杂种本身，你不能种杂种的后代了，杂种的后代就是太杂种了。
这个为什么这么好笑？
对不起，我原本想提醒他严肃一点的，但是我被他带跑了。
哦，原来外行人听到杂种会这么激动的吗？
继续，我们继续。
嗯，所以说商业方面的育种会非常的倾向于，哎，如果能把它搞成杂种就好了。
嗯，
这样的话你不好偷呀，你就只能买我的种子。
有意思。
但是像葡萄这种的话，它的繁殖方式是藤，它不涉及到种子的问题，它是靠藤繁殖的，就有点麻烦了。我觉得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偷藤的统统砍死，但是现在的法律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它就很容易被偷。
所以就是实际上这些果园它的那种安保措施实际上还挺重要的，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东西。
果园真的有
好几条狗，
有大鹅是吗？嗯，
但是确实挺难防范的，就这种靠藤蔓啊繁殖的作物，包括像，但是它品种会劣化。就是你偷走之后，它品种会很容易劣化的。像藤这种无性繁殖的话，一般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它会感染病毒呀。
嗯
嗯，
就像我们草莓嘛，草莓不是也是靠藤蔓繁殖的嘛？就是没有听说谁种草莓种子吧？一般来说，商业上的话，一般是通过藤蔓繁殖。但是这种东西的话，你感觉它好像是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就类似于克隆嘛，它的母体好像基因不会变，是不是？就感觉可以种到天荒地老了。但实际上这个母体存在太久的话，它一定会感染病毒。就咱们人都有过那种感染病毒的经历吧，病毒是一个没有办法，就人都没有办法用药治的东西。你感染真菌也好，你感染细菌也好，都有办法用药来治它，这唯独这个病毒只能靠你的免疫力去治它。所以在这个植物上的话，这个病毒一旦进入了这个植物体内，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把它赶出去，所以它就会劣化。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够再买新的苗子，就是无毒苗嘛，脱毒苗。这个脱毒苗就是反正就是这个环节上面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我要是一个果园，我买回来了一个像我们刚刚说比如说草莓的藤蔓，然后我去种，比如说种个三五年之后，有可能我这个草莓得病了，我就得重新去买。
啊，不用三五年，一年就保准你得病了。
你就得经常买。
基本上商业草莓原则都是一年买一次的。
这个是故意设置的吗？
不是，这个真不是故意的，它病毒就是这么猖獗。
大白，你一瞬间就戳到了这个商业的一邪恶的一面，就我培育的时候就特意培育出来一个一年一抛的这种特征进去。
对，当年不还有什么英特尔的什么设备生产了之后故意多花了成本来限制算力吗？就是为了产生就是低端版和高端版
啊，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甚至都不用这个育种人出手，这是病毒出的手。
那我们听说过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真的吧？就是说当年流行的香蕉和现在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香蕉不是一个品种，所以导致了味道不一样。
啊，这个是真的。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当年导致香蕉灭绝的那种情况，在现在还有可能再发生吗？如果病毒是如此的厉害。
等一下，能不能先解释一下当年香蕉灭绝是个什么事儿？我并没有这个知识。
就是当年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香蕉，哎，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个品种的名字了。
我们可以查一下。
嗯，叫什么大什么蕉？
大麦克。
啊，大麦克，我就光记了个大。这个大麦克当时是因为它品种太优异了，导致全球的这个栽培的香蕉园全是这个品种。
嗯，
然后当时就产生了一种镰刀病嘛，镰刀病这个正好大麦克不抗这种病，把大麦克一波全都带走了。然后大麦克其实你也可以像种草莓一样，就你一波一波的种大麦克呗。但是呢，大麦克确实太不抗这种病了，而且这种病呢又不是特别好防治，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就又研制出了一种，这个不是我们啊，是这个农业工作者又研制出了一种，哎，正好对这个镰刀病比较有抗性的这么一个品种，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个香蕉品种，就把大麦克给替换掉了。就是我问过研究香蕉的朋友，他说大麦克确实要更好吃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要种大麦克的话，它主要是成本太高了
啊。
其实现在大麦克并没有灭绝，它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现在不会广泛的种植它了，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这个罩门在嘛。
嗯，
其实大麦克并没有说什么灭绝，只是它作为一个品种被淘汰掉了。
明白。嗯，那我们在商业上淘汰一个品种，一般来讲是遵循一个什么逻辑？只要产量更高，我们就会淘汰掉之前更低的品种吗？
不是呀，是新的品种比旧的品种更能赚钱，我们就会淘汰掉旧的。
嗯，
很现实。
嗯，对，因为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那个番茄的视频，好几年前了吧，然后在讲说为什么番茄变得越来越难吃。
嗯，因为番茄如果作为它自己来讲的话，就是番茄它。你不能把它定义为一种水果，它其实是一种蔬菜，而且是战略级别的那种蔬菜。因为番茄它是蔬菜界啊，就是蔬菜界一姐不是土豆嘛？但是土豆因为它太一姐了，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很多欧盟国家，包括咱们中国，都已经把它化为一种粮食了。就土豆现在不是蔬菜，是粮食。那它这个一姐身份让出来之后呢，那现在的一姐就是番茄。就是说它以它这个庞大的产量占据了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它的产量就是第一要被保证的东西。所以说为了让大家菜篮子里至少有菜，那就至少得有番茄。至于风味什么的，那是产量保证之后的事情。
但比如说当我们说它的风味不好的时候，和它的营养素不好是不是没有直接关系？
嗯，不好说。番茄的风味不好是可以用基因去验证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疯狂的给番茄堆产量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番茄的基因库的基因是流失了大半的，就是它确实、哦、对，就是咱们现在番茄品种虽然这么多，但实际上它这个番茄的基因库，就是流行的这些番茄的这个基因库，它的基因其实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信息吧，就是说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讲为什么现在的番茄没有番茄味儿了。然后这个当时我印象里面那个视频大概讲的逻辑就是说，番茄一个是程曦你说的这个为了让它有更高的产量，还有一个是说番茄在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坏，就是那种软皮的番茄它很容易破裂嘛，然后就很容易坏掉。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番茄更多的是那种硬硬的，就是你捏一下的话都是它不会弹进去的那种感觉的番茄。然后就是为了商业上面更好的去运输保存，然后更大的产量，而培育出来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讲的番茄，它的味道没有原来的番茄那么有番茄味儿。我也有这种印象，就是说小时候的番茄好像它更我也不知道该叫，反正就更有番茄味吧。
味
对，更有，这来回来去就这几个词儿，没有更复杂的语言系统来描述它也很崩溃，但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嗯、啊、对，刚才我也是有点把两个问题给掺和在一起了，就是一个是这个番茄的基因，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番茄的这个风味物质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因上也证实了这个番茄它的这个基因库，就是番茄品种吧，常见番茄品种基因库收窄了。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实验手段证明，就是番茄的这个风味物质啊，跟风味物质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含量其实也在降低，这个是我们品种筛选中最后导致的这个结果吧，就从结果上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大家的这个没有出错，确实是这样。
嗯嗯，那一般来讲评价一个东西更好吃了或者更难吃了，它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基因上导致风味流失的这个东西，这个风味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词啊，其实、
这个其实很难研究，就是我们通过科学手段的话只能够判定，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色素，这个很好理解，色素、糖分、糖酸比，就是有机酸跟那个甜的物质的比例，这些都比较好研究。但风味的话它往往是含量更加低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看到的那篇就是跟风味物质相关的那篇论文、它也很难去研究那些比如说醛呀那些芳香物质之类的东西，包括口感也其实会对风味产生影响，饱满多汁跟现在邦邦硬那个噔噔当石头砸的那种番茄肯定也会对你这个口感产生影响，对口味产生影响的呀。但这个你怎么研究呢？你难道研究番茄的压强是吧？你这个不好整。
嗯，
所以
有道理，
直观就是直觉的印象和这个 到底怎么落实到科学研究确实是挺难的。那篇文章的话研究的就是那种大的比较好研究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色素啦，还有一些常见的营养物质和那些常见的，但是都只能研究常见的，因为这些实验比较好做，你让我们去研究什么芳香醛类之类的那种东西又砸钱，然后就是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做研究也是花钱的，
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事儿。
对，
比如说像刚才程鑫你讲说你的导师研究了一个梨研究了20年，然后他可以拿去卖给果园卖给果农，然后这个链路我觉得是挺清晰的，就是说一个培育出来的品种说白了好不好吃是一个就是不需要科学背书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不需要通过甜酸比通过基因分析来去论证这个东西好吃，你只需要去培育出来的品种尝一下，然后果农觉得 OK 这个我可以种我可以买，产量 OK， 产量是可以用数字去量化的，然后这个品种就卖出去了。那从科研的角度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很难定性的嘛，它就导致比如说你的口感你的比如说芳香的这些物质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什么东西是更好什么东西更坏，它只能通过市场来去检验
啊。你刚才的叙述里面提到了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实验室里的这个材料最后是怎么落实到市场上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咱们国内其实做的还是应该多去向这些农业商业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说荷兰，去跟人家学习。他们我之前去他们那个农业的相关院校瓦赫宁根大学嘛，他们就非常的强调咱们的这个轮转，就是产学研，就产业，然后学就是教学嘛相关的，然后就是研发，就是研发就是比如说我们提供更新的技术，栽培技术也好，研发技术也好。然后我们提供更好的这个新的品种，然后学的话就是我把这些新的技术交给企业，或者说我培育出新的研究人员，然后是这个产业就是我们把你这个研究成果换成钱，就是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的运转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像国内的话这一方面还是稍微要弱一点点，毕竟咱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嘛，这个人家发达国家都搞了多少年了，这是一个问题。像刚才这个大白说的，我导师的梨它是不是直接落到果农的手里，其实肯定是要过几个环节的。首先是品种审定，品种审定的话就像我导师他们去尝那个红柚一样，我导师的梨肯定也是会给那个评审团的人去尝，那评审团的人他已经身经百战了嘛，吃了多少梨了，得进行一个品种审定，咔一下子这个章落下来你才是一个新品种，不然的话你这只能说是一个新的株系，它不能够说是一个品种的，能说是一个未完成品吧，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然后这个品种拿下来之后，你一般会卖给一些比如说种业公司之类的，因为你这个必须要有一定规模量的种苗啊，要不然你拿什么进入市场啊，就拿实验室里那几百斤梨根本都不可能形成什么规模的，所以说是这么一个运转的过程。
明白。
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公司会运作，然后才是到我们的果农手里面。然后你要怎么去说服果农去种你的这个梨呢？因为果园它肯定如果不是新盖的果园的话，它这个果园里面肯定是有别的东西在的，比如说人家可能已经种了什么梨了，它可能有一些啊，比如说得了病虫害的梨，它有一些小块的空地，你可能要说服它，哎，你种我们这个梨吧，它怎么怎么好，是吧，你要有一个说服的过程，然后最后才是这个效益嘛，就是这个梨确实啊怎么高产抗病然后好吃赚钱，它才能够铺开，它是这么一个走向。
我觉得这个是农业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想要更新换代，它涉及到了实际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实际物理意义上东西的翻新。
对，经常大家会忘记农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成本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我觉得我们确实也陷入了就是一个习惯用无论你说互联网也好还是就是机械生产的那种逻辑来去理解其他事物的这么一个陷阱或者误区里面吧，因为一个生产线它的升级可能并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拆了重做，然后一个软件的更新更是你在你的个人所持的这个端口就可以完成，这个和农业的逻辑可能上就是有区别的。
是呀，你把一代的树留了的话，一代的树一样会结果的呀。
有意思。 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果园和果园之间，就这些果农和果农之间，他们是怎么竞争的呀？他们竞争吗？还是说他们就是把东西种出来，然后有人来收？
应该会有竞争存在吧？他们的怎么说呢？首先你产品肯定要就是做好嘛。你产品做好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去拿这个各种证，比如说这个无公害产品证是肯定要拿的嘛。你如果要进商超的话，无公害产品就是说你这个农药残留在一定范围之内，还有这个绿色产品啊，绿色产品这个证拿了之后，就说明你这个资格或者说这个身份身价就更高了。然后你再往上拼一拼搏一搏的话，你还可以做有机啊，
有机
就是你一方面自己的产品要肯定是要硬的，再一方面的话就是每一个地区其实都会做这个怎么说呢，果园的评选，就果园评选，比如说你这个种植栽培技术怎么样，然后产品比如说会评果王嘛，果王比如说七成王什么冬枣王之类的，它会有一个标准，你这个帽子一旦拿到的话，你这个果园就是会涨身价呀，这是比较良性的竞争方式。
那比较恶性的竞争方式呢？
把你的树浇开水
啊，
给你的树底下浇开水，
直接去人家那儿搞破坏是吗？
对呀、啊，我把你的那个什么看门的狗毒死，
商战，天哪！我刚才想到的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商业角度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果农的这一个层面，我们先不说它再往下，比如说这个商超去做零售，我们就说果农，这个果农它在，就拿我们刚说种橙子的果农来说吧，它的这个成本结构是什么？
这个我将来可能会做视频，因为我正好跟这个赣南脐橙那个果园有一些合作，它正好是在开一个新的脐橙果园。但是具体的成本我还没有问过，因为毕竟是有点商业机密了嘛，就是我只是帮人家卖橙子的，我又不是人家的合伙方然后就是成本方面的话，一个就是你承包地嘛，你承包地皮会有一批费用，这个是你肯定要出的嘛。再一个就是整地啊，换土，你肯定得把这个地整一遍嘛，就之前人家种的是啥呀，你也不好说，如果就算是种的脐橙的话，你也得把地这整一整是吧，你换换土，施点肥，有机肥，把这个土搞得好一点，这个又是一重成本在。这个第二个成本的话，就肯定会夹杂着人力成本了嘛，你得比如说租一个挖掘机过去刨你的土之类的。然后就是买果苗的成本，你果苗你肯定要买好的呀，因为脐橙一种就是大概会有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好的这个结果期，你一开始肯定就要买好一点的种苗嘛，壮一点的，你可能买上比如说几岁的果苗，这样的话你就省得你还得自己再种几年它才会结果嘛。种下去之后你就开始维护了呀，你如果果园大的话你还得请一个经理，经理的话就跟咱们饭店请一个经理一样，如果说你自己不懂的话，你可以请一个懂一点的这个经理人，他给你制定这个管理的环节，比如说一月干什么，二月干什么，是吧，请一个经理人要花钱，如果你不想请的话，你就得自己懂这些技术，或者说你上农学院请一个教授让他帮你管一年，你跟着好好学，然后学完之后把教授踢走，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们教授经常是被踢走的那个是吧，然后你就要雇人就是开始做苦工了呀，比如说这个浇水是吧，施肥啊，今年当时他们跟我说聊天的时候说，这个今年的赣南脐橙不是说雨水太多了吗，导致这个脐橙的味儿比较淡，没有原来那么甜，但是那个果园老板就非常欣慰的说了一句，哎呀，今年倒是不用浇那么多水了就浇水也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一般来说果园的这个老板都会亲力亲为，就你至少能省下一个人或者是两口子两个人的成本嘛。然后打药如果说你要雇人的话，又是一重成本在。如果是精细管理的，比如说草莓这种东西啊，精细管理你可能还得雇人，就给他把枯枝败叶给摘了，就想精细到这种程度。像柑橘的话还好，它是大果树，它不用精细到那种程度，但是打药肯定少不了的。像橙子不用套袋儿，有的这个东西还得套袋儿，你这个套袋儿是吧，一个袋儿多少钱，可能都会有这样算的，所以说其实果农自己是不想打药的，但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有的他这个抗病性弱的话，他就是不打药就根本结不了果，学收了那一年不就瞎忙活了，然后就是摘橙子还得雇人去摘，摘完了之后你还得雇人卖呢。 所以说农业确实是一个很重成本利润比较低的一件事情。
嗯，
我有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刚才说比如一个果树像橙子它可以二三十年，然后像草莓什么之类的我们理解它就很短嘛，比如一年之类的。那刚才提到的一个整地的问题，我就会想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土地是它是有一个时间需要休息和恢复的嘛，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或者说种了几年就让它歇个一两年，我是有听到这种说法啊。但是我就想说，那比如像二三十年的这种果树它需要休息吗？
嗯，靠管理，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会一般就会摘果嘛，就是你把一些感觉太多了的果给它摘了，比如说一个枝上保留几个果这种，你让这个果树节制一点，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大小年的问题。就今年它疯狂结果啊，你全都要了，全都要了不说，这个这么多果它肯定这个糖分是有一定的这个总量的嘛，你均匀的摊开给每个果子，它可能品质就不大好。你摘掉一些果它反而品质会好一些，而且也会避免出现这个第二年是小年的情况，就是你前一年疯狂结果之后第二年它多半会小年，就是果树的产量会降低。
嗯，这种管理感觉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印象中前些年会经常看到说比如什么今年大蒜特别贵，然后大家哭天喊地，然后这个说这个大蒜你去外面吃炒菜那个菜里面恨不得没有蒜末，然后这种，然后等到了第二年你保证新闻上能看到大蒜卖不出去，然后也是哭天喊地，然后又助农又这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
科学管理的进化，
对，科学管理的这个进化，我们感觉好像最近不太出现这种事情了，是不是？
蒜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蒜好像是一年一收的，所以它是一个统筹规划的问题。就一般来说啊，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说企业，不是企业，是那个研究机构，会推荐你种什么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推荐好，就比如说，哎，大蒜贵的时候，就是种的少了。比如说，我觉得举个例子啊，莴苣赚钱。咔一下子全都去种窝去了，哎，蒜没人种，那不就贵了吗？然后第二年我看这个大蒜贵了，我一窝蜂去种大蒜，那不可不卖不出去了吗？这是一个统筹规划的问题，倒不是果树大小年产生
的问题。这是经济学里面的经典一课。
对，供需关系。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没有听说过就是会有相当于半官方或者官方的机构去推荐种什么，但是这个推荐它难道不就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吗？
就是因为没有推荐才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呀。因为种植户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他又不知道这个各个省都在种什么呀。
嗯，
所以说有这种推荐，有官方下场其实会好一些，因为他掌握的信息更全面。嗯，你这个县种了大蒜，你那个县就种点生姜呗，后年再卖，是吧？
有意思。
别一窝蜂全都去种大蒜了，这个是一个调节的，需要这种官方的调节了。不然的话你这些信息让种植户上哪去查呀。
嗯，
刚刚大白提到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土地疲劳嘛，然后程曦你也说到了，就是我这个果农可能种新的作物或者他收了一个新的果园的时候，他需要去整理一下这个地。应该是听过这个概念，就是所谓这个土地到底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土地不能这么划分吧。
嗯，
它很难说是什么资源，就很难说是什么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
那比如说就假设我们一片土地，然后我们承包了一个果园，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翻新它的时候，是我们要从别的地方买土还是说我们要施肥？就是其实我想问的这个问题下一个点是说，人按现在的这种做法去打引号的糟践，我们会有一天没有好的土地去种东西吗？
你如果糟践的话肯定会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污染了的话那肯定会有相关的问题的。如果只是肥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通过有机肥来补呀，就是我往里面填有机肥。
嗯，
一般改土不会特别的去非得改土，除非是那个地方土地过于贫瘠了才会涉及到改土的问题，就是从别的地方来运土过来。一般来说就通过这个加有机肥就可以比较好的改善这个土壤环境了，就是你促进这个菌类啊什么的，就是各方面的微生物，什么蚯蚓啊那种小动物，让它来这个旺盛的繁衍。一般来说这个土地都会被改好的，除非是特别贫瘠你又特别着急用，才会涉及到改土的问题。
嗯，
但是污染的话肯定没办法，你如果什么重金属污染，那确实是没法用了。
理解了，就是正常的农业行为并不会太大程度上的危害到这个土地的打引号的寿命。
对，你比如说你农药得打得节制一点，农药如果打得不节制的话，它主要是你把这个地里的微生物它的那个循环给破坏了呀，那这个循环一旦破坏了的话，你要改的话，那不得加倍的施有机肥怎么着，你得让它缓一缓。一方面是就是科学种植嘛，农药要节制的打，科学的打，然后施肥的话也是科学的去施。因为为啥我刚才说的是有机肥啊，它这个无机的比如说氮磷钾这个肥，它你如果施多了的话，土壤会板结的呀，就是盐分含量太高了嘛。
嗯，
土壤板结了的话，你不又把土里的微生物给杀了吗？所以说就是还是得科学的去栽培，并不是说什么东西越多越好。就很多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新手种植者，他会觉得管够，什么肥管够，农药管够，全管够了，然后这个
加大剂量拉满
的呀，直接就什么炮火洗地了，就那肯定不行的。
我有一个有点就是往回倒的一个刚才听到的一个 hint， 就是刚才听到程曦你提到了这个番茄是我们的这个蔬菜里边就是继土豆之后的一姐嘛，然后你说这个是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储备。
番茄倒是没大法储备，就是它的产量是必须得保证的。
对，我就是产生了这么一个好奇，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战略作物，就是或者说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这些农作物都有什么东西，这个我突然想问。
肯定就是咱们划到那个粮食作物里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小麦、水稻，高粱、大豆，再就是现在新划进来的土豆，这些都是最优先要保证它产量的东西。
然后蔬菜类。
蔬菜类的话，再怎么说你不吃西红柿不会饿死人，但是你如果这个小麦或者水稻不够的话，那是真的会有饥荒的哟。所以说再怎么说这个经济作物啊，这个蔬菜再怎么说都是经济作物，它地位不会越过这个大田作物，就是粮食过去。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说袁隆平伟大的地方所在？
对呀，
就是他保证的水稻是就是产量特别特别特别高，对不对？但是其实并不是说在于它好不好吃上面，因为它是一个储备物资，是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逻辑的，对不对？
对，它最终的结果是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个水稻的产量，而且它是开辟了一种新的水稻的这个育种方式嘛，就是杂交嘛。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有一些植物它是自交的，像水稻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自花授粉作物，就是它会在花打开之前它就完成了它的授粉工作。这样的话你想给它做杂交，咱们就想吧，咱们吃的大米就是它结的那个果，或者说它那个是蝇果，所以是果跟种子是合在一起的，你就想它的花得有多小，然后它开花之前它就完成授粉了，你想给它做杂交，一般来说啊，我们做杂交就是杂交都会它会引入这个新的基因进行交换嘛，所以说杂交是一种特别常用的这个育种手段，但水稻它这个特性呢就导致它很难做杂交。像国外的人，他们比如说美国和日本，他们也曾经试过给这个水稻杂交。对于水稻这种因为它的结构导致的这个自花授粉的话呢，他们就只能比如说把这个雄蕊我拿开水给它烫死，或者说我用药物让这个就杀精嘛，给它那个活性给它降低，但是这种的话呢都出不了实验室的。
明白。
所以说你必须要找到这个我们后面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个雄性不育株，就是我只要这个雄性它没有这个授粉的能力，它就不会在开花之前完成授粉了呀。但是怎么说呢，就说起来啊，这个理论大家都能想得到，但是你怎么找它呢？它真的存在吗？就是你理论上知道这种突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怎么去找它？就好像我当时就想到那个爱迪生不是发明那个电灯泡吗，他不就在找一个材料能够承受那个电带来的热量吗？它同时带来热量还得发光，你理论上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当时不是传说他试了10000多种材料最后才找到了这个金属钨吗？当时咱们袁隆平教授他就是去找啊，就是漫天遍野就去找这个可能存在的这个雄性不育株，当时找了湖南找了好多省份，最后他的学生就在海南找到了嘛，像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教授他们就没有找到。 所以说很多人说他做的是苦功夫，就是他只是验证了别人的理论，但是你要相信这个理论啊，确实理论上你可以相信它存在，但是你还得把它找到啊。
嗯，
然后他找到了这个雄性不育株之后，才开发出了一整套的这个杂交的一种手法，这个其实是很划时代的。
明白，就是其实在那之前你的杂交手法的理论根本就无从建立起。
建立倒是可以建立起，但是你没有办法应用到实战中，就是没有办法实用它。
嗯，
你只有找到这个雄性不育株，而且在后面开发了三系法，三系法也能想得到，就是你这个雄性不育株自己也要繁衍呀、啊，就是怎么能让它繁衍起来、嗯、就是我们就研出了这个三系法嘛，后来现在又有两系法了，但是因为我不是做水稻的，所以我不敢去给大家讲这个事情。总之就是怎么去给它配套了一套应用于水稻的这个杂交手段。
有意思。嗯，
我第一次真的明白这个事儿，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原理，为什么袁隆平非常伟大。回到刚才的那个就是关于战略储备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聊到了这个大话题的话，我就会想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程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星际穿越那个电影。
没看过。
哦，没有是吧，就反正总之吧，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人类的就是这种重要的粮食逐一的感染了一种他们那里边假设的一种叫枯萎病的一种病，然后呢导致就是各种人类吃的粮食大幅的减产，当时他们最后就只剩下玉米这一种作物可以大规模种植，然后也面临这个作物感染那种病吧。所以可能对于战略物资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风险或者说可能性，就是说人类的这种粮食受到某一种不管是病啊或者是土地啊或者污染啊或者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可能真正在粮食上面遇到一些危机。
嗯，他这个灵感应该就是香蕉那个事儿，就是咱们刚才聊的那个香蕉枯萎病的事儿。嗯，但是咱们这个怎么说呢，粮食太多了，就比如说什么玉米什么小麦这些，他们这个基因型其实并不是很容易被某一种病全都击垮的。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这些东西全都能感染的那个白粉病。嗯，虽然说也会导致这个绝收吧，但是怎么说呢，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倒是比较觉得可能会导致这种后果的反而是水污染。
水污染、嗯、
如果要担心什么病的话，还不如担心水污染，水污染才更加迫在眉睫嘛。
嗯，你会觉得气候变化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个粮食或者说作物的生长这个因素呢？
嗯，我觉得肯定也会影响了。比如说今年那个七成不就因为这个什么雨水太多是吧，这个农业一直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事情，所以这个反倒因为太习惯了。
你会觉得或者说现在的研究人员会觉得靠天吃饭是一个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微妙的，在于我们很多科技手段在似乎从我的角度看在试图解决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嘛。
嗯，
对，但是最终我们似乎又需要去尊重和适应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本身也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的话一个就是成本嘛，老是说到成本，就是农业太重成本了，就是你不管是用大棚也好还是用温室也好嘛，就大棚就是温室的一种嘛，首先是一个成本，就是你搞这些设施栽培，这个是有个专门的学科的叫设施栽培嘛，你要花多少钱，你打算花多少钱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能多么大程度的去减缓这个环境对于咱们植物的影响。你比如说当时我不是说这个我种的这个番茄正好是一年一收的那种番茄嘛，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不能种到大棚里面去，但是咱们的这个大棚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大棚都不能够达到这种逆环境的这种，比如说冬天种夏天的作物，这种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到的话基本上成本得千万级。
嗯，
所以说这个设施栽培确实要发展，也确实在不停的发展。但是最后就是怎么能达到所有的东西都不用露天种植的话，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
我刚才想说的事情是，那是不是这个思路也可以解释，就是说我们似乎一直在说相比于欧美我们的这个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
嗯、这个确实
是
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其实各个国家都会面临一些这个农业方面的不同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国家它地小，它根本就种不了，比如说典型的日本，它很多这个什么农产品都是依靠进口的，像欧洲国家那不更米米小吗？它绝大多数的这个农产品都是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地盘比较大能够发展这个农业栽培的国家里进口进来的。像咱们国家的话好歹地比较大，但问题是咱们人口太多了，所以说咱们绝大多数的耕地啊，那种好的耕地都是用来种粮食的，像果树什么的基本上都只能种山上去，你得给那个粮食让地儿的嘛，这是咱们国家要面临的问题。所以说它机械化程度很难高啊，你在山上你开展什么机械无人机可以，别的东西太难了，太难上去了。
是，这无人机还没有机械臂。
但是我这次去那个赣南，就是去这个赣州的时候，确实看到很多果园都在用无人机打药了，这个确实可以节省很多人力成本。
嗯，前段时间好像在抖音上也哪儿也是看到过这种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推到，就是那个就是做那种农药无人机的地推然后拍的那种视频，
大疆的，大疆的无人机。当时我去看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无人机，就无人机这么怎么说呢，跟这个高度现代化或者说高科技挂钩的东西啊，四个翅膀上拴的都是农药桶，就觉得特别滑稽。
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
有点生化武器的感觉。
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尤其是脐橙这个东西，有的是那种矮化栽培嘛，就是他们这个树修剪的方式不一样。像我之前看到他们有一个果园经常养那种种的老高好几米高的那种树，一个树就结好家伙500斤橙子那种，他们那个东西你不拿无人机打药，人哪有那么高的胳膊呀，那撑不了那么长。
嗯，
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种怎么采摘呢？
这个我没有看到他们采摘的步骤，但是不知道。
我想无人机不太能完成那个采摘的这个过程。
但是肯定将来会发展出来的。
之前看过那种采摘的机器，是那种就是一个什么大机械臂把那个树握住了，咔摇它，然后底下有一个网接着。
啊，
对，
你有看过那种视频吗？
可以，有一些果树可能会可以吧，耐砸的那种，橙子还没有那么耐砸。
我唯一有点印象的所谓自动采摘是那个加拿大的蓝莓。因为蓝莓这个它是一个灌木嘛，然后那个蓝莓那个又没有很大，就是拿那个水枪是在水流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它喷下来。
哦，也可以，蔓越莓就是用水蔓的嘛，而且它会浮起来，就跟打鱼一样，可以把浮上来的蔓越莓捞走。
好玩。那我们要不要聊一聊，就是在农业研究的前沿上面，比如说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较大的突破有什么，这个可以比较方便的让我们还有听的人去建立一下，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科学大家在研究什么东西。
我觉得还是转基因技术应用在农业上吧。
嗯，
因为之前我们课题组就是做这个相当于叫育种嘛，我们做的这种育种就是靠近于这一块的。当时那个 CRISPR 不是获了那个诺贝尔奖，当时我们一屋子的意大利人都特别的与有荣焉。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那个技术也是 CRISPR， 就感觉自己还是进入到了这种科技的浪潮里面。虽然说人家用的 CRISPR 肯定是用在人身上的，就是希望能解决医疗问题，我们是这种末端，在比较下游的这个领域了。
解决作物的问题难道不是解决人的问题吗？
对，我也觉得这个没有哪个更厉害之分。我觉得
但是人家的文章一发就是50分影响因子，就是 CNS 那种级别，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章最高的影响因子能十几分吗？哎，还是大家这个关注度包括投入啊什么的都会有区别。
没事儿，古典文学领域可能一篇文章发出来不超过50个人看。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的这个研究领域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关注了，但是我们还是融入了这个浪潮里面。
嗯，有意思。就是我们提到育种学的话，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有聊到了，就是或多或少都在聊育种这件事儿嘛。然后有一个没有聊到的，就是当比如说你们去做一个实验，或者说想要去培育出一个种的时候，是怎么去做这个实验的假设的，或者说你去怎么定这个实验的目标的。就有点像刚才袁隆平的那个例子，就是是不是你做一个实验的时候，你要 根据你已有的知识去猜说我现在想实现的这个事儿是可能的，然后我再去找它的过程，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比如说袁隆平肯定也其实当时是也是看过这些英文的研究文献的，他会认为这个水道是可行的，只不过日本和美国的这个研究人员没有搞出来，但他当时是一直坚信可行的。像俄罗斯那边好像就是坚信不可行，对，当时是有两种声音的，就是认为这个雄性不育株是不存在的，他选择坚信的是肯定存在，所以他去找，他当时找了好几年吧，就证明了这个东西确实存在。像我们普通的这个研究人员的话，基本上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内容，比如说我做一定量的这个实验猪出来，比如说我做一些杂交，然后去选其中比较有趣的那一部分。
明白。
当然是前提是实验室有钱啊，有钱去让你去搞这种广撒网的工作。像我之前待的那个意大利的科技组的话，他们就是接的是商业的那种企业的合同，他们就是要搞一种那个抗病性比较高的这个茄科作物，那你肯定是去想办法去提升它的抗病性嘛，这也是一种啊课题啊，这个叫应该叫课题。
嗯，
一般就是农业技术好坏是在于种上面还是在于栽培的这种科学管理上面？
这两个都有，一个是育种，像咱们国家的话，育种的话会明显的比发达国家差一截。像咱们国内横行的这种水果，比如说红富士，日本的吧，名字就叫富士了。像这个柑橘，赣南脐橙，美国的。砂糖橘倒是中国的，砂糖橘是本土的应该。嗯，像这个果冻橙，学名叫爱媛，日本吧。
嗯
嗯，
什么耙耙柑啊，青剑或者是春剑，这两个品种可能都会被叫做耙耙柑，都是日本的。
这个也是日本的吗？我原来以为这是四川的本土品种。
不是啊，四川那边经常栽培的还有那个丑柑嘛，丑柑学名叫不知火柑，也是日本的。
啊，
像草莓的话就是什么红颜也是日本的，枫香也是日本的。
这就解读了另外一个我准备了但是没有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内的水果都喜欢起个日本名字，或者是在包装上印点日语？
因为本来就是
他不是起了日本名字是吧，他就是人家哪儿来的。
对，人家就是日本品种，草莓日本的科研技术尤其高。
嗯，我想最后就是问一个关于农业大系统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你来看泛泛的看现在人类的这个整个农业的系统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 bug 吗？有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风险？
啊，我要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下一任的农业部部长真的非我莫属了。就他至少得有这个统筹规划的能力嘛，就是要预警到风险。就咱们国内的话啊，一个风险比较大的就是耕地嘛，所以咱们画出来这个耕地红线18亿亩嘛。这个就是农业部部长干的事，他只能降低咱们国内的系统性风险，就是耕地流失嘛，拿去什么盖楼了
啊，
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因为国内人太多了，而那些耕地至少都是平整的，这是一个挺大的风险的，所以咱们的红线是必须得坚守的。所以咱们国家也制定的政策嘛，就是禁止这个在耕地上面种这个果树或者种其他的不是粮食等东西，也不允许用作什么工业用地之类的，这个是国内对于咱们国家要面对的这个系统性风险的一种防范吧。
嗯，
我们就比如说要养活中国人这个14亿人口的话，我们需要多少耕地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红线吗？18亿亩是底线吗？
嗯，这个是底线，18亿亩就是我们必须保有的耕地数量，现在好像是20亿亩吧，就是之前我看到的数据。但是既然红线画在这儿的话，它就随时会可能会逼近红线，所以国内是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退林还耕，就是退果树还耕这么一些工作的，就是当地政府部门机关会做的事情。
我刚才快速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都大概只听过就是说中国土地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嘛，然后它换算成亩是150亿亩，那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18亿，就大概是10%出头的一个比例。
这种换算还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其实还是挺大的，比想象的要 比例要高一些。
如果没有袁隆平院士他做的杂交水稻的话，这个需求量会更大。
嗯，
袁院士之前在的时候就经常会提及，他其实保障的是咱们的粮食安全嘛。就咱们的这个粮食其实已经不够了，比如说咱们的大豆，咱们国内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进口的美国的嘛。
所以这个意义就是说，所谓粮食安全，就是说我们要保证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下，这个粮食够全国的消耗，对不对？嗯，我觉得是不是其实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嗯，
除了可能美国，
除了咱们和美国，其他的国家很难的。咱们这个杂交水稻技术啊，推广到了这些能够种水稻的国家，其实是造福了全人类的。
嗯，是的。如果我们跳出来的话，说一些可能更轻松的和个人的话题的话，就会想好奇聊一下，从一个研究农学的人的角度，程曦你怎么看？比如人喜欢养花，或者说经常被人吐槽的说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的天赋是喜欢种地。
不光中国人，其实国外的人只要有地的话，他们都想去种。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的共性。我导师有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之后，那家伙咔咔的种花呀，还不光种花，还种了番茄，种了辣椒。他自己研究茄科的嘛，番茄、辣椒都是实验室捣鼓出来的种子。我觉得这个本来种植物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这个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就算你不享受它，你也可以理解到它这个乐趣的这么一件事情。就大家可能会了解不到这个钓鱼的乐趣，嗯，但是养菜养花的这个乐趣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
确实看到那个生长的状态，感觉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挺容易有成就感的事情。
嗯，是呀，而且它比起宠物来说的话它还不叫唤，就在过于稳定的生活中找到一点成就感和变化嘛。
嗯，我觉得种地感觉其实是很像那种规划的自然，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既不是完全的自然，也不是完全的规划。我会刚才想到那种，嗯，你看那种末日的那种想象里面，经常是残垣断壁，然后各种疯狂生长的植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植物并不是那个带给我们所谓安全感的那个因素。然后在真正的所谓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对于人类的生存显然也是很不利的嘛。那所以你真正需要的好像不是那个完整的自然。但是就刚才像刚才杰基说的，在一个城市化的钢筋水泥的这个森林里面，你又面临了新的不适应。所以这个也许种地确实是这么一个平衡。
我觉得种菜和种花反倒是融入自然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了，你在改变着别的生物。
嗯。
而且你跟它互动，你会感觉到你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好像猴子会摘香蕉一样，你也会种花。
嗯，不知道是不是个好问题，但就是比如说对于你来说，农学或者说育种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改造一个生物会很让人有成就感吧。你就看着一条条小生命在你的手里面，嗯，这个绽开又凋零，就会有一种大反派的感觉。嗯，但其实确实你的研究材料是活着的东西，嗯，还是挺让人有参与感的。因为那些比如说番茄苗子也好，草莓苗子也好，在你的手中茁壮成长，确实会让人有这种成就感。尤其是他们有一天会结果呀，你看到那个果实就会有一种，嗯，我觉得人还是会追求某一个阶段会有一个成果，不然的话你会感觉不到这个阶段存在。你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时间在你的身上流逝了，而你确实获得了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种花也好，你做这个以农作物为这个研究对象也好，它都是这种很容易让你感受到时间流逝，然后让你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什么的这么一些东西。
嗯，
大白是为什么对农学这么感兴趣？你后来有想明白吗？我们这期节目是大白这个已经跟我叨唠了好几个月了，
这么喜欢
吗？之前不是联系你没联系上吗？对，大白就一直有做农学选题的执念。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就是你说我真的特别懂或者特别喜欢吗？肯定也至少特别懂不可能，特别喜欢真的也说不上，就是我会觉得说一个大概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就你会觉得，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会觉得 作物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它有一些似乎你完全无法掌控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然后这个因素其实又不只是我们讲农业或者植物所独有的，其实动物和人或许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很习惯的去用就是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这种思路来去看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然后所以就是你基于这个模式对自然的这个事物有一种憧憬吧，但是其实当农业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时候，或者它有它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它又不得不就是把自己放置在这个问题和解决方式然后如何去改进的这个思路里面。我觉得这个本身当然不是任何问题，只不过就是这种交错的感觉，或者说它的多个位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吧。
嗨，这里是后期的天宇，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似乎很擅长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边界，或是沉浸在信息化的升级与更新中，希冀突破物质的局限，但可能因为我们极其幸运的没有生活在饥荒的社会环境中，农村农民往往是污名化的对象与落后的代表。而同样，在对都市生活和高速发展产生怀疑的当下，孕育生命的土地似乎有时候又寄托了人们浪漫化的想象。但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你和我们一样，稍微窥探到一些农业这门极其复杂的科学背后的一点真相。好了，那如果你对这期节目还有其他的想法或是补充的话，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交流，说不定你的评论也会帮助到其他的人。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希望你可以点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们，或是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这都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谢谢，让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非常非常感谢程琦来参加，
非常感谢，
然后
也非常感谢大白和咱们杰基的邀请。
好，那我们就有机会再聊。
好嘞，
好，我们一块说个拜
拜。
拜拜，
参加，
拜拜。